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来到他的圣殿中，让我们一同来学习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一段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一到二十节。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一到二十节，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是述说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过程。那么另一段相应的府类福音，它是在马太福音的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个人不曾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恍惚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将那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求你开我们的悟性，擦亮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进到我们的里面，除去我们的罪孽，今天就请在我们的心中诞生，悦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那么记得我小时候啊，那真是天天盼着过新年，总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慢。那么到了长大以后，才发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是那样的飞快。去年的圣诞节还在眼前， 今年的圣诞节又来了。那么在圣诞节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色彩斑斓的圣诞灯饰，还是橱窗里各式各样的琳琅满目的促销商品，还是圣诞树上挂满了圣诞老人的礼物，又或者是家人欢聚一堂？圣诞节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和情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个人不同啊，不仅仅是说到不同的人，而且也是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年里面都是不同的。我们长大了一年，又或者说我们老了一年，如果只是吃吃喝喝，是孩提时的童话故事，又或者是长大成人以后的万众的商业化节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都是那样的千篇一律，繁华过后仍是空虚。那么这对我们的人生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么圣诞节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圣诞节是为着纪念救主耶稣的降生而设立的。英文的圣诞节 Christmas 它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就是基督 Christ 和崇拜 Mass 组合的，所以敬拜基督就是整个圣诞节的核心内容。直到今天，在圣诞节的前夕，就是在平安夜，在许多的地方仍然保留着一个传统的节目，就是在平安夜的晚上，你会看见一群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手里捧着诗歌，弹着吉他，一家一家的在唱着诗歌报佳音，就是要把救主耶稣诞生的好消息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主题，就是那大好的消息，我们的救主耶稣降生。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一到七节，救主降生，世人漠视，这是世界上的人，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是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见说救主降生，天使尊崇，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么最后我们会从第三个方面看，那是从第十五节到二十节，这是说救我们的救主耶稣降生，牧者赞美。好，我们进入第一个方面，耶稣降生，世人漠视。我们一起来诵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么这里说到凯撒雅古士都，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他要求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并且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人口普查嘛。那么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征兵和纳税。那么凯撒大帝他 如此的煞费周章的进行人口普查，他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些，而且他是为了彰显显示自己那无上的霸权。他要求所有人都各归各城，回到本乡本族报名上册，也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要回到原祖籍地，就是你的籍贯所在地登记户口。那么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凯撒呢，他就说哦，我偏不干，我叫你干嘛你就得干嘛，野蛮粗暴。可是令凯撒万万没想到的事情是，就是他自己的命令成就了神的旨意。约瑟是大卫王族的后裔，所以他必须回到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去上户口。那么约瑟和玛利亚呢，就为着要报名上册，那么就得必须赶在那个普查的时间点，他要掐在那个时间点赶到伯利恒，所以就不得不挺着身孕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的伯利恒，并且就在那里产下救主耶稣。这就应验了旧约有关基督出生地的预言。先知弥迦曾预言说，那将要来的基督，他就是要出生在什么伯利恒这一座小小的城市里。哪有那么凑巧的事情呢？先知在700多年前的预言，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就在凯撒大帝要人口普查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完全不是出于人意，乃是出于神的主宰。所以我们看见说，世界上一切的权柄都是神手中的工具，为着要显明神奇妙的作为，来完成神的旨意。那么不仅如此，先知还预言了应许之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会在加利利的拿撒勒生活长大。所以你会清楚地看见什么呢？你会看见神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中掌权。当然会有人不相信的啊，就说圣经都是你们事后才写成的嘛，事后诸葛亮马后炮，当然写的又详细又准确了。然而考古学的证据向我们表明，包括了在1947年的死海古卷的出土，叫我们清楚地看见说，我们这一本圣经流传至今，其文本的正确性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过。那么在约瑟那个年代，所聘之妻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未婚妻，就是已经订婚了但还没有过门，也就是说没有夫妻之间的实际生活。虽然我还没有过门但是双方还是要持守夫妻的名分，要彼此来保守那一个贞洁。那么在当年，如果未婚妻换了奸淫的话，那么未婚夫呢就有权利把他处死。所以当天使对童贞女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当童贞女玛利亚听到这天使向他宣告的时候，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样的事情呢？于是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玛利亚就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 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看见说玛利亚她有一颗奉献的心，她愿意放下自己一切的顾虑，甚至是自己的性命，只求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因着玛利亚有这样一颗爱慕神的心，她爱慕神到过于一切，甚至过于她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愿意将自己奉献，就蒙了神极大的祝福，得着神至大的恩典，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看见说，这同样也是我们今天所当行的。我们能当信靠神的话语，我们要心甘情愿的来奉献，来摆上。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呢，神的应许自然而然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恩典的祝福。圣经还说约瑟是个义人，那么这个义人并不是说约瑟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公义的人，乃是说约瑟他在神的面前他愿意来遵行神的律法，他是敬畏神的人。那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所以约瑟他当然懂得什么就是爱。那么爱就是什么？赦免，是包容，是饶恕。爱就是不指责，不抱怨，不控告。约瑟他会替别人着想，也能体贴别人的感受。玛利亚未婚先孕呢，虽然他有权利打死他，可是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不愿意照着律法的要求明明的把他的未婚妻致死，他甚至也不愿意明明的来羞辱玛利亚，他只想找一个微小的理由暗暗的把他休了就算了。我们看见说约瑟实在是一个有神的怜悯之心的人，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律法。若是照着神的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罪的刑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嘛，所以我们都是什么？死路一条。因为在神的眼中，撒谎、嫉妒、仇恨，甚至就是连你在心里骂一个人啊，这都是犯罪耶。所以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就难怪我们人人都要面临死亡。那么就在约瑟还在思想怎么来处理这一件棘手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就有天使在他的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啊，天使这样称呼约瑟，大卫的子孙，大卫是神所高的君王，这是何等的荣耀呢？并且如今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也要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被称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荣耀和高抬呢？他竟然这样抬举我们，他竟然定义要从尘土中把我们高举，叫我们做他自己的儿女。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和以赛亚都曾经预言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弥赛亚呢是希伯来语，就是指着受膏者， 希腊文呢把它翻译成 Christos， 所以引出了英文的 Christ， 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基督。那么在犹太人当中，从摩西的年代开始，神就要求凡是做大祭司的、做君王的和做先知的，在就位的时候呢，都要经过用油膏抹头的仪式，为的就是要表明说，这是神所膏抹的，这是神所派立的，这个叫受膏者。因此当约瑟一听见天使称呼自己说大卫的子孙，他马上就明白一件事情，天使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关乎弥赛亚的降生，并且天使第一句话就说不要怕，这是从神而来的安慰，这是从神而来的第一件的事情，他就是要来安慰我们，你不要怕娶了玛利亚就会被玛利亚所玷污。因为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清楚的知道，如果就是根据律法，如果你娶了一个犯奸淫的人，那么就等同于你也犯了奸淫，所以他不敢包容罪恶，他更不敢犯罪去得罪神。但是只有当我们真正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换下我们自己里面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换下我们心中所有的执着和苦毒的时候，神的心意才有可能向我们显明。正如天使所述说的那样，从神而来的关于基督的启示，这才是真正拯救我们脱离律法束缚的力量。主耶稣将我们从律法之下释放出来，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叫我们说不要再惧怕。所以我们看见说，不仅仅是玛利亚有基督的内住，她还愿意奉献，所以才从圣灵感孕。而且约瑟呢，他也有基督的启示，更重要的是他愿意顺服，所以才带出神的旨意，由我们的救主耶稣降生。圣经说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知道当时因为官府要求人民报名上册，所以投诉客店的人就非常的多，人满为患。那么因着玛利亚她身孕很重，所以赶起路来比别人慢嘛。等到他们俩来到客店的时候，所有的客店都满了，没有客房给他们。因此这个店主啊，就把牛棚马棚也开放了，让玛利亚和约瑟住宿。他们就把刚出生的耶稣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而我们知道啊，能够经营客店的老板，那都是深谙世俗之道的。这个老板他一眼就能看出你有钱还是没钱，你是贵客还是庶民。虽然约瑟贵为皇族，但是到他这一代啊，早已经改朝换代，家境没落。你看约瑟，他既没有仆人，也没有随从，更没有美女相伴，并且老婆还挺着这个大肚子，刚刚生了个孩子，还要忍受旅途的颠簸之苦。那么这一位肯定是什么没权没势没钱的主嘛？那么对不起啊，只好叫你在牛棚里将就一下吧。店家根本就不认识这一位婴孩就是生命的主，否则说哈，不要说是客房啊，就是自己住的主人的卧房也要 拿出来也是心甘情愿的了。那么不仅如此，偌大一个客店哈，人满为患，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让出自己的客房给一位孕妇，这是何等的凄凉，你知道吗？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是如此的冷漠无情，这不是发生在外邦人的世界啊！你要知道，这是发生在被称呼为神的子民的犹太人的中的社会之中，这怎能不叫神的心伤透了呢？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啊，其实都是一个样，但是纵然我们如此的排斥他，耶稣仍然愿意为着救赎我们的缘故而降世为人，可见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就是这一个店主，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都是一群的旅客，但是对于生命的意义，我们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蒙昧无知，我们是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神的宝贝的时候，我们就会心安理得的把耶稣放在最卑贱的马槽里，即使是救主降生，我们也漠不关心。好，我们进入第二方面，耶稣降生，天使遵从。我们一起诵读第八到十四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天，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刚刚看了世界上的人的反应，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第二个方面。这里有一群非常特别的人，他们是牧羊人。他们虽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一样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们与世界有分别，他们生活在野地里，远离世俗，并且呢安静忠心地照顾着神所托付的小羊。他们在夜间按着根刺警醒守护着羊群，一面要房子被盗贼偷去，另一方面呢他要防止野兽来袭击。并且我个人完全的相信，这一些的羊群啊，就是为着圣殿中做献祭的羊群，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群牧羊人才能看见天上的荣光嘛，并且因着他们是如此的愿意来亲近神，所以才会有天使站在他们的身旁嘛。但是难免会害怕嘞，因为牧人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根本就不配见到天上的荣光。然而和约瑟的经历是一个样，天使第一句话就是说，
不要惧怕，叫我们看见说，在新约恩典的年代里，从天上而来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不要惧怕，这是安慰的话语。然后天使宣告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可见主耶稣的降生乃是关乎全人类的好消息，并且给万有都带来了蒙救赎的盼望。天使呢继续的解释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么早在700多年前，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明确预言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这是兆头是什么呢？这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现在天使就告诉牧羊人，这个兆头的记号就是这个婴孩要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我们看见耶稣是从天而降，就像天使突然站在牧羊人的身边一样。因着耶稣的降生，就让神与我们的同在成为现实，正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护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知道耶稣是头胎的儿子，头胎呀，就是指头生的、手生的。在圣经中，头生的有着他特殊的地位和属灵含义。我们中国人也是一个样，头生子是家族里面首位的继承人，代表着家庭的这个力量和延续。那么在律法中呢，头生子是属于神的，必须将其献上归给神，或者呢你要用祭物把它赎回来，象征着对神的尊崇和感恩。那么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就将自己作为完全的祭物献上，赎回我们全人类。并且耶稣呢被称为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表明了他是生命的起源，是复活的先锋，是在万有之上为首的。所以这个首生呢，不是指着耶稣是被造的，千万不要搞错，耶稣不是被造的，乃是指着这一个特别强调说他是神的父的独生子，在万有之中他拥有着独一的至高地位和权柄。不仅如此，在希伯来书12章23节那里，神还特别强调说，名字记在天上诸长子的教会。那么这个诸长子就是说，神把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都看作是长子，叫我们成为神的产业，被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抬举呢？我们不仅蒙神的救赎，而且神还应许我们，要和我们一同做完，直到永永远远。那既然如此，我们不仅要问啊，为什么神不把耶稣生在所罗门的皇宫里呢？那早个几年，对神来说也不是难成的事嘛。这是何等的荣耀和地位呢？不是更容易接受人的崇拜吗？然而神是何等的体恤我们呢？耶稣躺在马槽里和躺在皇宫里，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吧。那躺在马槽里 总比躺在皇宫里更平易近人。一个贫穷无助的婴孩，对谁都没有恶意，对谁都没有敌意，对谁都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甚至就是连牛棚里的牲畜都可以和平相处。同时，这也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是何等的温柔谦卑，他并不是高高在上，对我们的生命熟视无睹，他也不是变化莫测，让你摸不着头脑的那一位神，反而是只要你愿意，无论是谁都可以来亲近他。这是何等奇妙的神呢？人算什么呢？荣耀的神竟然愿意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降世为人，并且身在马槽里。若是把我们的心啊与天上荣耀的宝座相比，那简直就和马槽一样的狭窄和卑微。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扉来接受主耶稣，他就愿意来住在我们的心里。荣耀的神竟然愿意与卑贱的人同在，这是何等荣耀和尊贵呢？你知道吗？耶稣直到今天，他仍然还在客店里寻找可安歇的地方。亲爱的朋友，你的心里是否还有房间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用的是客房呢，还是上好的主卧呢？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为耶稣预备居所，无论你在忙碌什么，所有外表的敬虔都是徒然的。还有一件更稀奇的事，伯利恒这一个地名，它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家，并且马槽呢，它是喂养牲畜饲料的地方。换一句话说，伯利恒的马槽那可是粮仓里的铁饭碗啊，它绝不会缺乏的，表明了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个婴孩看似弱小，却是满了生命，他用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供应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这里，我们必得饱足。我们看见天使天君在那里赞美神，他们在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天上天使天君高唱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天使宣告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么天使明明白白地向我们指出了耶稣是谁。首先，耶稣是救主，是万民的救赎主。其次，他是主，就是万有的主宰。换一句话说，他就是神。那么第三呢？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所以我们看见说，整个天上在至高之处都沸腾了，可是在地上呢，作为生命的过客，我们却熟视无睹。当然，这就我们也就不能怪神说，为什么我们与你的恩典无份无关呢？所以以赛亚就曾明明地警告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哈，不要误以为神不工作了。问题不在神，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呀。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真正的平安，也不可能在神以外求得平安，因为平安只在基督里。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并且这平安是出人意料的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呢，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环境变得一帆风顺，乃是说我们的心里有平静有安稳，因为靠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已经胜过一切，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风暴，因为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必不撇下我们，而且他还有能力来保守我们。好，我们进入第三方面，耶稣降生，牧者赞美。我们一起诵读十五节到二十节，十五节到二十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我们看见天使在明确说明如何来寻找救主耶稣，一同敬拜以后呢，他们就升天离开了。然后这一群的牧羊人就马上起来说：“让我们往伯利恒去，去看一看所成的事啊，是吧？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当然，当他们亲眼看见玛利亚和约瑟，以及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把天使的宣告向世人来做见证，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并且将荣耀赞美归给神。听见牧羊人所说的见证，而人们就诧异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实在是不同寻常的嘛。然而玛利亚呢，却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恍惚思想。可见呢，若是我们也想看见神的话，我们又也想蒙主的指引，那么必须把主的话语存记在心，恍惚思想，常常纪念主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耶稣来与神和好。那么一旦我们与神和好以后呢，我们就成为什么基督的使者，就要像这一群牧羊人一样来传扬他救恩的好消息。并且这一群的牧羊人，他们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他们马上行动，立刻起来做神的见证，毫不迟疑，没有拖延。那么我们还注意到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降生，除了牧羊人以外，竟然没有犹太人来敬拜主。他们只是觉得诧异稀奇而已，听完就算了。 如今的我们也是如此。多少个圣诞节过去了，我们仍然在自己的世界里，甚至有的人是在宗教的世界里，享受着音乐、诗歌、礼物等等等等。然而我们却没有想到说，我要自己亲自起来寻找主耶稣，反而是在遥远的东方有几位博士，他们看见天上主明亮的晨星，他们不远千里跋山涉水，特意奔波经历寻找一年多的时间，为的仅仅只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主。在旧约圣经中，博士乃是指着除了先知以外的有智慧的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当然这几个博士和前面的那群牧羊人是一样的，他们必定是过着仰望天的生活，所以他们才能看见从神而来的属天的启示和亮光。他们认识神一部分，但是不是很清楚。我们不知道这些博士是从哪里知道有一位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是非常的清楚，那就是耶稣不仅仅只是犹太人的神，他还是普天下万民的神，否则你根本不会看见这一群博士还要专程来寻找，跑来敬拜主。看着时光飞逝，斗转星移，特别是面对生命的规律，有许多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也是无法改变的。明明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结局必定如此，但是每一次呢，我们还是会暗自神伤。所以我们要格外的珍惜我们眼前的人，抓住机会，不要等到无法挽回的时候再撕裂心肠，后悔也来不及了。主应许我们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也知道神的应许从不落空，盼望我们也能有智慧，都能像博士一样亲自起来寻找敬拜赞美主，并且将他的福音广传。好，我们做一点点总结。又是一年的圣诞节，我们没有人能够争得过岁月，也没有人能够跑得过时间。光阴不可逆转，生命终有尽头。那么在我们有限的日子里，我们都是匆匆过客，我们若不信靠仰望生命的主，我们又要去信靠谁呢？你又去哪里能够找到如此爱我们的神呢？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所应当投靠的，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不离开我们，他是如此的牵挂着我们，他实在是爱我们的神。爱就是那一个在下意识里面的那一个惦记，爱就是时常的心疼，爱就是常以为亏欠。其实啊，爱是不用学的，因为有心者不用教嘛，无心者教不会呀。马槽里的婴孩就把神的慈爱向我们赤裸敞开了，盼望今天呢，你也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中亲眼的看见这一位救主耶稣降生了。他虽然是这样卑微的来到世上， 却是完全配得天使和人类的赞美和敬拜，因为他就是那一位爱的神，他就是爱嘛。耶稣基督降生，使我们罪得赦免，叫我们得着神他儿子丰富的生命，为的就是叫我们什么？不要惧怕，因为死亡只不过是回到神的怀抱里啊。他是叫我们与神永远同在，主耶稣也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信息，大好的消息，特别为你的生命而预备的礼物，主耶稣。好，我们请诗情蓝英姊妹，谢谢。嗯，亲爱的福音朋友，如果今天你愿意说，我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神就要祝福你，请你举一下手。如果你愿意，让我们一同成为神的儿女。不要惧怕，不要疑惑，感谢主，感谢主。不要彷徨，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你这样进入神的家中的时候，神的爱和神的恩典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祝福。当我们还在经历我们自己生活的苦楚的时候，还在我们自己里面苦苦挣扎的时候，耶稣他已经张开慈爱的双手，他要来迎接你，他要帮助你，他能拯救你脱离一切的痛苦。神就是爱，如果你心里说，这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盼望的，我希望得着这一位爱的神，请你举一下手，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举过的就不用举了，感谢主，感谢主。不要惧怕，不要迟疑，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他要拯救你，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嚎，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若是朋友你愿意，请你举一下手，请你举一下手。还有没有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朋友？你是否看见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你的生命中？耶稣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他信实可靠，他的慈爱持续万代。我们找信找门徒，不要再挣扎，不要再彷徨。若是你心里愿意说，我愿意，请你举一下手，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那么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或者你刚才没有举手的，如果你现在心里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么我们一同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如果你愿意，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不是说给我听，也不是说给任何人听，乃是说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听。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承认自己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过犯，并且我也知道靠着我自己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但是我今天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我今天愿意敞开我的心，相信接受基督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相信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又赐给我永生。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放弃过去错误的道路，决心来跟随你，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住在我的心里，指引我行走在你的真光里，正道上，不偏离你的左右。知道了，谢谢主接纳我，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谢谢你赐给我永生，就是那在主的爱里，在你的恩典里，那个新的生命。求主加我生命气息和力量，好叫我紧紧地跟随主。我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但是你现在